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三年，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想要渡过天气变幻莫测的加利利海。
好像要有风暴了，而且还是个大风暴呢。
继续航行。
风暴突然吹了起来，船快要被浪打沉了，船上的人被抛来抛去，耶稣却睡着了。
老师，老师，我们快没命了，船快灌满水了，我们全都会淹死的，老师。
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浪，风浪就平静了。
我们快得救
了。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风浪平静以后，耶稣和门徒来到了格拉森，这里的海岸有的是垂直的峭壁，他们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群猪。耶稣登上岸的时候，有个被一群乌鬼附着的人光着身子俯伏在他面前。
至高无上的上帝之子耶稣啊，你我有什么相干？我求你不要折磨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群。主啊，我们求你不要把我们打入无底深渊之中，让我们进入主神吧。
耶稣一指，要那群乌鬼进入附近的猪群。乌鬼听从了，猪就都跳下了山崖。
哎，回来！站住！站住！
猪群掉到海里，都淹死了。只留下了气愤的放猪人。
离开这里，你这个魔术师，离开我们。
这个曾经疯癫的人现在用布围着身体坐在耶稣脚前，他不再被乌鬼控制，显得很安宁。
不管你到哪里，我永远跟随你。
回家去吧，告诉别人上帝为你做了什么事。
那个人按照耶稣的吩咐，在格拉森的境内不断地述说自己被释放的故事和耶稣如何改变他的生命。在加利利，不管耶稣到哪里，总有很多人聚集在他身边，大家都渴望看见这位仁慈的老师和听他大有能力的教导。
所以我告诉你们，在生活中不要考虑吃什么，也不要考虑身上要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们想想乌鸦，它们既不种也不收，既无仓也无库，上帝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比飞鸟不知要珍贵多少倍呢。
可是我们总得关心自己吧。
你们当中又有谁能凭着忧虑多活几天呢？连这样小的事也做不到，为什么还要为其余的事操心呢？
请讲下去。
想想百合花是怎样生长吧，它们既不劳动也不缝衣，然而就是所罗门王极尽荣华之时，他的穿戴还不如一朵这种花呢。你们这些缺乏信心的人，野草今天尚在，明天就要丢进火里，上帝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更何况你们呢？
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
你们的信心若有一粒芥子那样大，就是对这棵桑树说连根拔起，再把自己栽种到海里去，他也会遵从你的。
虽然耶稣的教导是针对成年人，但他的温柔却吸引着孩子们，他们喜欢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话。
引诱必然出现，但是引诱他人的人有祸了，倒不如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上，把他丢到海里，这样也比让他使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犯罪还好。
尽管有时不大明白，人们仍然渴望见着耶稣和聆听他的教导。
上帝的国是什么样子呢？它是这样的，一个人拿了一粒芥子种在他的田地里，他长大成树，连天上的飞鸟也在他的枝叶间筑巢。
准确地说，上帝的国在哪里呢？
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能所见的，没有人会说看在那里或在这里，因为上帝的国在你们心里。有朝一日你们会希望见到人子的一个日子，但是却见不到。人子降临的日子就犹如闪电凌空而过，照亮了整个苍穹，但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当今的人们所摒弃。
但是成年人甚至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也不明白耶稣的教导。
你们为什么同税吏和其他的罪人一起吃喝呢？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此并非是召唤品行端正的人忏悔，而是召唤罪人来忏悔。
再给我们讲讲上帝的国吧，还有什么别的吗？
你们这些幼童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天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把你们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把钱周济穷人，为自己准备用不坏的钱袋，在天堂贮存你们的财富，因为在那里财富是用不尽的，因为贼偷不了，虫蛀不了。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就在哪里。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听众朋友，生命充满奥秘，生命从哪里来？它分分秒秒如何维系生存？生命每天怎么过才好？未来的归宿又是怎么样？研究越多，知道的越多，就越感觉到生命的神奇。今天我请到一位生命科学家李博士，来帮助我们从小见大，来发现，来感受一下生命的奥妙。嗨，李博士您好。
你好。
李博士，至今人类对生命由来的看法基本上只有两种，一个是创造论，一个是进化论。我知道您是接受创造论的科学家， 认为生命是被一位比人类智慧能力都要高出许多的神按着他的智慧和设计创造出来的。那么好不好请您从人的身体上的一个构造举一个例子，帮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创造论基本上是怎么看生命。
带有智慧的设计，带有智慧的创造，这样的例子在人的生命里面，在人的生物体里面数不胜数，非常非常的多。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智慧设计的一个例子。它的构造一头呢是利用这个氢离子作为它的能量的来源，另外一头呢是一个转子，这样的话呢另外一头呢就会把这个 ADP 呢加一个磷酸键，然后合成 ATP， 就是合成人体最基本的这个能量的一个单元。就这样呢就通过能量的转化呢来达到人能量的要求。这个呢非常类似于一个简单的涡轮机的原理。所以说呢像这种涡轮机呢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种设计呢把这种构造呢放到了人体里面。后来呢人呢又发明了这个涡轮机来这个实现能量转换的功能。所以带有智慧的设计，带有智慧的创造，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智慧设计的一个例子。
李博士，刚才您讲的这个例子真的很有意思，很奇妙。有几个地方我听不太懂。首先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您说的 ATP 的这个合成酶它在哪里？
它是存在人体的线粒体这个部位。
那么线粒体 ATP 合成酶它究竟是什么？
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 ATP 呢用中文讲呢就是叫三磷酸腺苷，是人体能量的一个基本的单位。
线粒体是什么？
线粒体是细胞里面的一个亚结构，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线粒体的存在。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线粒体的存在，每个线粒体上呢又有成千上万个这个ATP 合成酶，所以说人的整个身体里面有多少个 ATP 合成酶呢？成千上万，非常非常多，无处不在，数不清楚。
那么您讲的这个线粒体 ATP 合成酶，它是怎么个转动呢？
因为涡轮机它必须要转，它才能把一种能量转换成另外一种能量，就像水力涡轮机是一样的。比如说水呢从高处流下来，水本身呢有一个能量，它把这个能量呢从高处流下来的时候呢就会带动另外一头的这个转子去转，它就把这个水的能量呢转化成另外一种动力。人体内的这个涡轮机呢也是在不停的在转，并且转速非常非常的快，它的原理一样的。像水力的这种涡轮机它用的能源呢是水，但是在人体内的这个 ATP 合成酶呢它用的是不同的，就是用的是氢离子作为能源，它是靠一个氢离子的梯度的浓度来带动它这个转子，每秒钟以50到100转的这个转速在转，非常非常的奇妙。它在转的过程当中呢它就可以把 ADP 呢能够合成到ATP。
李博士，您真的是把我们带进了人体细胞里面，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大千世界。我在想，这个细胞已经是够小的，那么细胞里面的亚结构线粒体就是更小了。没想到线粒体里面无数的三磷酸腺苷合成酶这样的一个微小的结构，竟然每一个秒钟以50到100转的这个高速在转，来替我们人类服务，实在是很神奇。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的一个转动对我们人体的重要性是什么？
基本上任何一种过程都是需要 ATP 的参与，所以说这个 ATP 呢在人体的本身细胞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它的存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细胞里面蛋白质的一些转运，它都是需要 ATP 的参与，或者是要三磷酸腺苷的参与。 如果没有这个303腺苷的参与的话呢，这些细胞里面的这么多的化学反应是无法进行的。如果线粒体有问题的话，在人体上呢就会出现好多这个功能上的一些障碍，和线粒体相关的一些疾病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像一些神经方面的疾病就和线粒体的功能是非常相关的。
嗯，
因为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如果这个能量的加工厂出现了问题的话，人的机体基本的功能呢就会丧失，就会生病。
李博士，下面这个问题呢比较个人一点，我也非常的好奇，同样是在观察人体细胞内线粒体 ATP 合成酶的结构和机制的时候，有些人说这是进化来的，而您却认定是上帝创造的，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还是一种信仰或者是信心层次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学生物的，我觉得生命体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奇妙的智慧，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你吃了饭之后呢，这些你的食物呢就会转化成这个氢离子的这种流动的这种能量，氢离子的这个流动呢就会带动 ATP 酶呢它去转，这么一转的话呢就会带动 ATP 的产生，这里面是环环相扣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你吃了饭之后你的身体就获得的能量，你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工作，去上学，去旅游，你就有能量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智慧呢是靠进化是无法达到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法证明哪个回答是正确的，但是主要靠的是我自己的信心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哲学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就是进化论呢它是说是就像分子啊或者是原子啊这样不停的碰撞，慢慢慢慢的经过长时间的演化才形成了这个生命。但是你想一想，如果分子和原子再往下分的话呢，又分成亚分子亚原子在更小的一个层面上，然后你这个更小的层面再往下分呢，分一分分分分就没有了，就成了虚无的了，你的这个哲学的这个思考呢就成了从无到有了。我觉得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从虚空的东西一下就变成生命，我觉得从哲学角度上来考虑的话，这是本身就是矛盾的。我不认为像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生命体也好，我不认为他们是通过一点一点的进化来的，我觉得这里面绝对是有一个更高的更高智慧的一个设计者，是出自这位设计者的手，因为这个设计者呢他的智慧远远高于人，远远高于人，所以说我是接受人的生命呢是由上帝由神来创造的。
既然您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那么我就在想了，人的确蛮聪明，至少地球上面所有生物当中人是最聪明的，可是人的聪明似乎又很有限，好像知道的很多，而真的呢又知道的很少，缺乏智慧。比方说单单就生命的意义，人一生该怎么活最好，人类的将来是怎么样，这些问题问了2000-3000年了，大家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公认的好答案。既然您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造了人之后，他还继续跟人沟通吗？人类这些个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上帝有没有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和解答呢？
就像鸽子可以辨别方向一样，上帝呢把圣经赐给了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呢就是让我们辨明方向的非常非常好的指南，就像大海里的这个船一样，就是也需要指南针，需要指南针。我们人生的目标呢，如果离开了圣经的话呢，也会丢失方向啊，不知道去哪里。因为人最终还是有一个目标的，这个目标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圣经的真理。圣经呢本身就是人生的一个指南。如果我们能把圣经的话呢放在我们的心里的话呢，我们 在人生的路上呢，就有辨别方向的能力，就不会迷路。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呢，去读一读圣经呢，然后去思考一下。就像我呢，在十几年以前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慢慢慢慢逐渐，我接受圣经作为我的人生的指导，因为我知道人生呢是需要一个指南针，有一个路标，或者是有一个灯塔在那里。有了这个灯塔呢，我就知道我可以往哪里去走。圣经呢，会对你的工作、家庭、生活各方面都会起到一个指导的作用，因为它呢本身就是充满了智慧的一本书，是来自至高者的这个上帝的这个话语。因为这个至高者呢，他的智慧远远远远要高于我们人，因为他是造物主，因为我们呢是被造物，好多东西呢我们都理解不透彻，但是呢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我们直接可以就读圣经就好了。有了这本圣经呢，我们最简单的来说就不会迷路了。
李博士，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您对人类身体的观察，对生命的看法，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非常感谢您。
谢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生命科学家李博士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很久以前，人们以为海洋是封闭不会流动的死水。19世纪的美国科学家马太·毛瑞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跟洋流的相互作用，海洋有一个循环流动的系统。他研究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航道的基础。有趣的是，毛瑞会发现洋流的灵感是来自圣经。有一次，他卧病在床，每天晚上他要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一天晚上，他儿子读到诗篇第八篇第八节，里面是这样说的：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句经文让毛瑞联想到洋流的可能。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里有航道存在，我就要把它找出来。他的努力让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向前跨了一大步。圣经里不光是记载了洋流的存在，还有很多科学家穷毕生之力对地球的了解，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记录在圣经里了。因为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而他把很多跟地球相关的事实都写在圣经里。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耶稣有权柄，能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认识耶稣很重要。原因之一，2000年来许多人认识耶稣之后，鬼就离开了他们，因为耶稣有权柄，鬼怕耶稣，听耶稣的吩咐。耶稣的传记，圣经的福音书记录了好几个耶稣赶鬼的事迹，第一次发生在加百农的会堂里。当天礼拜的群众当中，有一个人被鬼附身，鬼看到耶稣就大声喊叫：耶稣，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说，这是什么道理？耶稣用权柄能力吩咐鬼，鬼就出来了。这件事情对所有被鬼附身的人来说，真是个好消息。这个事实告诉世人几个真理。这个事实告诉世人四个真理。第一，鬼是存在的，他们是天使，跟万物一样是神创造的，但是他们是悖逆神的天使，不守神规定他们居留的本位而附在人身上。也因为悖逆神，审判之后这些鬼会下地狱。第二，鬼不能附在任何人身上，只能附在那些性情跟鬼近似的人身上。地狱里的鬼跟人都是什么样的性情呢？圣经准确地描述了八种性情。第一，胆怯的；第二，不信耶稣的；第三，行邪术的；第四，可憎的；第五，杀人的；第六，淫乱的；第七，拜偶像的；第八，说谎的。生活当中有这些事的人特别容易招惹鬼上身。第四，耶稣在人生的最后上了十字架，为世人赎罪而死，使得一切相信耶稣、愿意悔改并且用心跟随耶稣榜样生活的人，罪能得神的赦免。被鬼附身的人如果也这样做，他的性情会开始改变，他的身体便逐渐的不再合适鬼拘留了。可是如果他不信耶稣，不悔改罪行，不学习耶稣的生活方式，即便鬼被赶出去，还是会再回来的，因为他的性情没有改变，还是跟鬼一样的悖逆神，所以仍然合适鬼的拘留。听众朋友，但愿您我早日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学习耶稣的榜样生活，彻底脱离罪恶。这么一来，鬼就不会来缠绕我们了。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耶稣有权柄能够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李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啊，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家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思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是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它就问一些其他燕子说，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记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雨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我当然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的诗篇里有很多是诗人在患难中对神的呼求，恳求神赐下怜悯跟帮助。住在美国德州的宋星子经商失败，在极度的困苦中，他借着诗篇向神倾吐心意。慈爱的神垂听了他的祈祷，赐给他出人意外的平安，也及时救助他脱离了困境。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2008年的经济风暴波及了美国大小企业，我和前夫的公司在苦撑了一年之后呢，也不得不关门歇业。我们的婚姻那时候也早已走到了尽头，所以公司一结束，我们就办了离婚手续。他把房子给我和孩子们住，当然也留给了我一笔房贷去偿还。家里有两个孩子，那时候一个上大学，一个读七年级，大女儿在外住校，她的教育费、住宿费全都落在我的身上。小儿子读的是私立的基督教学校，学费也是个负担，所以在很无奈的心情下，我忍痛把他转到了公立学校。现在的我既没工作又没收入，只能靠日渐消失的存款和一叠信用卡来度日。我开始到处丢履历表，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做，但是经济不景气，人浮于事，许多履历都石沉大海，我的焦虑也与日俱增，香烟一包一包的买。我和儿子吃得很简单，常常以泡面度日。有一次冷风过境，家里的暖气坏了，没钱修，我和儿子两个人躲在一个电毯里取暖，但是儿子一点也都不觉得苦，从头到尾他没有一声怨言，永远忠实乖巧地守在我身边。可是每个月的房贷加利息已经开始缴不出来了，教会知道了我的困境，募了一些钱，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了这个爱的礼物，早已把自己一切的骄傲踩在脚底下。台湾的家人也相继寄钱来接济我，但是所有的帮助都只能暂时解困，救急不救穷。这时我已欠了将近7个月的房贷，我想干脆把房子卖了吧。我约了一位房地产经纪人，他似乎很了解我的处境，马上给了我一个价钱，说若我现在就签名，他可以很快地找到买主接收这个房子，我只需搬出去，不需要花一毛钱来整理房子。我真的几乎拿起笔要签了，但突然又止住了，有个声音说，先想想再说，不要急，明天再决定。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儿子早已入睡，我一个人看着银行寄来一堆的账单，一下子觉得好孤独，好无助，旁边没有家人，没有亲戚朋友，只身在美国，所有的重担一个人要挑起来，心里的压力沉重，有谁知道，有谁能分担，有谁能听我诉说。我只能向主哭诉，我紧紧抱着圣经，翻到诗篇57章，上帝呀，上帝，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投靠你，我要在你翅膀下得到庇荫，直到灾难结束。我向至高的上帝，向为我成就一切的上帝呼求，上帝从天上施助拯救我。上帝呀，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赞美你，我的心啊要振奋起来，琴瑟呀弹奏吧，我要唤醒黎明。我一个人坐在后院的阳台上，外面下着毛毛细雨，我向主哭泣，求主帮助。我跪着求他，不停地喊他的名，求他救我，求他为我和孩子们找出一条路来。那时已是清晨2:10，我不知道祷告了多久，也不知何时入睡。第二天醒来，不知为什么， 心里居然有莫名的平安平静，所有的烦恼忧虑好像从不曾触碰过我。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信心，笃信一切都会平安度过，确信主已给了我最好的安排，一切都不用担心。奇妙的是，我心里竟充满了喜乐。我虽没有理由要抽烟，但是还是习惯性的点了根烟。另一个奇妙的是，在吸了第一口之后，我马上恶心想吐，烟味让我莫名的反胃。我快速吸了烟，心里又惊又喜。难道主也把我的坏习惯戒了吗？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抽过烟，到现在十多年了，不是因为自制，而是我真的不能了。就这样过了一个礼拜，我两三个月前寄出的履历有回音了，经过几次面试开始上班。接着另一个公司也打电话来要我去面试，一下子我有了两个工作，都是非盈利性的组织，第二个居然是免费帮人戒烟的机构。更神奇的是，我接到了一封通知书，说政府有一个补助方案，可以帮我慢慢付清房贷。我马上申请，不久就得到批准，银行把利率降到1%，如果我都按时缴房贷，5年之后银行还会把贷金减少5000元。9年后我付清了房贷，比我原来房贷的30年还早付清了10年。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完完全全都是他赐给我和孩子们的恩典。这次就在我快绝望之时，我匍匐在他面前，掏心掏肺地求他，他马上就展开双手拥抱我，安慰我，擦干了我的眼泪。我的主，我亲爱的天父，我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们是多么的爱我们，疼惜我们，尤其是我这么不配的罪人，你的怜悯我永生难忘。我要将我的生命奉献给你，真心真意侍奉你，天天想着你对我的好，你对我的恩，我再也不要离开你。天父，我爱你，耶稣基督，我爱你。
谢谢宋馨子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12章12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幽默感，会安排时间在一起玩耍。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